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个人内心的经验，也不能捋述你的慈爱。我的天父，这时你做什么呢？你的判断真是多么深邃。他患着高热好久不省人事，躺在死亡的汗液之中，病势看来已经绝望，便有人给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并不介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所得于我的思想，而不是得于别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岂知远远出于我意料之外，病势转好，没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话时，只要他能说话，我即能和他谈话，因为我日夜不离，我们两人真是相依为命。我想把他在昏迷中领受洗礼一事向他打去，以为他也将会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岂知他已经知道自己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对仇人一般，用突然的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愿意和他交朋友，不能再说这样的话。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绪，让他保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对他又能为所欲为了。但是他从我疯狂的计划中被抢走，保存在你的身边，作为我日后的安慰。几天后我又在他身边时，寒热重新发作，他便去世了。这时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所笼罩，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本乡为我是一种刑罚，家庭是一片难言的凄凉。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一种可怕的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也找不到他。我憎恨一切，因为一切没有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别回来时，一切在对我说：“瞧，他回来了。”我为我自身成为一个不解之谜。我问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假如我对我的灵魂说，把希望寄托于天父，他不肯听我的话。这很对，因为我所丧失的好友，比起我叫他寄予希望的幻想，是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人。为我只有眼泪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主呀，这一切已经过去，时间已经减轻了我的伤痛。我能不能把心灵的耳朵靠近你的嘴，听听你给我解释为何眼泪为不幸的人是甜蜜的呢？你虽则无所不在，但是否把我们的苦难远远抛在一边？是否你悠游自得，任凭我们受人生的颠弄？可是我们除了在你耳际哀嚎外，没有丝毫希望。烦恼、呻吟、痛哭、叹息、怨恨，能否在此生结到甜蜜的果实？是否因为我们希望你俯听垂怜，才感到甜蜜？对于祷告的确如此，因为祷告时抱着上达天听的愿望，但因此别而伤心而悲不自胜，是否也同样有此愿望？ 我并不希望他死而复生，我的眼泪也并非要求他再来人世。我是仅仅因伤心而痛苦，因为我遭受不幸，丧失了我的快乐。眼泪本是苦的，是否由于厌恶我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的甜味呢？我为何要说这些话？现在不是提问题的时候，而是向你忏悔的时候。那时我真不幸，任何人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都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便会心痛欲裂。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尚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是如此，我满腹心酸而痛哭，我停息在痛苦之中。我虽则如此痛苦，但我爱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因为我虽则希望改变我的生命，但我不愿丧失我的生命，宁愿丧失朋友。我不知道我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悦传说中的奥莱斯德斯和比拉德斯，如果不是虚构的话，他们两人愿意同生同死，不能同生则不如同死。但当时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情绪，一面我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越害怕死亡。死亡抢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记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此，这是我的心，我的天父呀，我的内心是如此，请看我的记忆。你是我的希望，你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转向你，你解除了绊住我双足的锁网。那时我奇怪别人为什么活着，既然我所爱的好像不会死亡的好友已经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既然死去，而我另一个他却还活着。梦一诗人论到自己的朋友时说得很对，称朋友如自己灵魂的一半。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不过是一个灵魂在两个躯体之中，因此生命为我成为可怖的，因为我不愿一半活着，也可能我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热爱的他整个死去。唉，真是一种不懂以人道教人的疯狂，一个满腹委屈忍受人生的傻瓜。我当时的确是如此，因此我愤愤不平，我叹息痛哭，我心烦虑乱，不得安宁，我一筹莫展。我背负着一个破裂的、血淋淋的、不肯被我背负的灵魂，我也不知道把它安置在哪里。无论在优美的树林中，在娱乐歌舞中，在清香四溢的田野中，在丰盛的宴席中，在书籍诗文中，都得不到宁静。一切连光明也成为可憎的，一切除了呻吟和痛哭外，只要不是他，便使我难堪讨厌。只有寄顿在呻吟和痛哭之中，但只要我的灵魂一离开呻吟和痛苦，那么痛苦的担子更觉重重压在我身上。 主啊，我知道只有你能减轻我的负担，能治疗我，但我既不愿也不可能。我意想中的你并非什么稳定实在的东西，因为这不是你，而是空洞的幻影。我的错误既是我的天赋，我想把我的灵魂安置在那里，让它休息，它便坠入虚策之中，重又压在我身上。我自身依旧是一个不幸的场所，既不能停留，又不能脱离。因为我的心怎能避开我的心呢？我怎能避开我自身？哪里我能不追随我自身呢？但我逃出了我的故乡，因为在过去不经常看见我朋友的地方，我的眼睛又会像在本乡一样找寻他。我离开了塔加斯特城，来到了迦太基。时间并不闲着，并非无所事事的悠然而逝。通过我们的感觉，时间在我们心中进行看令人惊奇的工作。时间一天又一天的来来去去，在他来时去时，把新的希望、新的记忆注入我心中，逐渐恢复我旧时的寻欢作乐，迫使痛苦撤退。但替代的虽不是新的痛苦，却是造成新痛苦的因素。何以这痛苦能轻易地深入我内心呢？原因是由于我爱上了一个要死亡的人，好像他不会死亡一样，这是把我的灵魂撒在沙滩上。这时最能恢复我的生气的是其他朋友们给我的安慰。我和他们一起都爱着我当时所奉为真神的一连串神话和荒谬之言。我们这颗痒痒的心用这些邪僻的东西来搔爬着，让他们腐蚀我们的心灵。一个朋友能死去，神话却不会死。此外，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谈论嬉笑，彼此善意的亲密，共同阅读有趣的书籍，彼此玩笑，彼此体贴，有时意见不合却不会生出仇恨，正似人们对待自身一样。而且偶然的意见不同反能增加经常意见一致的韵味。我们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有人缺席便一心挂念着而欢迎他的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处于心心相印，而流露于贪图顾盼之间，流露于千万种亲厚炙热的情怀。这一切正似熔炉的燃料，把许多人的心灵融而为一。朋友之间彼此相爱是如此，甚至可以到达这样的程度。如果对朋友不以爱还爱，会觉得良心的谴责。对朋友只要求善意的表示，因此一个朋友死去便会伤心，蒙上痛苦的阴影，甜蜜变成心酸，心灵完全沉浸在泪水之中。死者的丧失生命，由于生者的死亡。谁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友，而你爱仇人，这样的人真是幸福。一人能在你身上放爱众人，既然不会丧失你，也不会丧失所爱的人。除了你，我们的天父创造天地并充塞天地，充塞天地而创造天地的天赋外，能有不会丧失的东西吗？没有一人能丧失你，除非他离弃你，而离弃你 能走往哪里，能逃往哪里去呢？不过是离弃了慈祥的你，走向愤怒的你。在你的惩罚的范围中，哪里能避得开你的法律？你的法律既是真理，而真理既是你。全能的天父，求你使我们转向你，经显示你的圣容，我们便能得救援。一人的灵魂不论转向哪一面，除非投入你的怀抱，否则即使倾心于你已在和身外美丽的事物，也只能陷入痛苦之中。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如不来自你，便不存在。他们有生有灭，由生而长，由长而灭，接着便趋向衰老而入于死亡，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但一切不免于死亡。或者生后便欣欣向荣，自长愈快，毁灭也愈迅速。这是一切事物的规律，因为你仅仅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事物的此生彼灭，此起彼伏，形成了整个宇宙。譬如我们的谈话也有同样的过程。一篇谈话是通过一连串的声音，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不让另一个声音取而代之，便不会有整篇谈话了。天父，万有的创造者，使我的灵魂从这一切赞颂你，但不要让它通过对肉体的观感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这些事物气象虚无，它们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愿意存在，欢喜安息于所爱的事物群中，可是在这些事物中并无可以安息的地方，因为他们不停留，他们是在飞奔疾驰，谁能用肉体的感觉追赶得上？即使是近在目前，谁也能抓住他们。肉体的感觉正因为是肉体的感觉，所以非常迟钝，这是它的特性。它所以造成的目的是为了另一种事物，为这些事物已经绰绰有余了。但对于从规定的开端直到规定的终点飞驰而过的事物，感觉便无法挽留，因为在你创造他们的言语之中，事物听到这样的决定，由此起于此止。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不要让你的耳朵为浮华的喧嚷所蒙蔽。你也请听着，天主的道在向你呼喊，叫你回来，在他那里才是永无纷扰的安乐宫，那里谁不自动抛弃爱，爱绝不会遭到遗弃。瞧，事物在川流不息的此去彼来，为了使各部分能形成一个整体，不管整体是如何微小。天父知道在说，我能离此而他去吗？我的灵魂，至少你对欺骗也已感到厌倦了，你应该定居在那里，把你所得自他的托付给他，把得自真理的一切托付于真理，以便不会有所丧失。你的腐朽能重新繁荣，你的疾病会获得痊愈，你的败坏的部分会得到改造刷新，会和你紧密团结，不会再拖你坠落，将和你一起 坚定不移地站在永恒不变的天父身边。你为何脱离了正路而跟随你的肉体？你应改变方向，使肉体跟随你。你通过肉体而感觉的一切不过是部分，而部分所组成的整体你看不到。你所喜欢的也就是这些部分。如果你肉体的观感能包罗全体，如果不是由于你所受的惩罚，观感不限制于局部，那么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过去，以便能欣赏全体。譬如我们说的话，你是通过肉体的观感所听到的，你愿意声音此去彼来，这样才能听到整篇谈话。同样，构成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并不同时存在。如果能感觉到整体，那么整体比部分更能吸引人。但万有的创造者当然更加优于这一切，他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会过去，因为没有代替他的东西。如果你欢喜肉体，你该因肉体而赞颂天父，把你的爱上升到肉体的创造者，不要因欢喜肉体而失欢于天父。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父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异不定，谁有固着于天父之中才能安稳，否则将走向毁灭。因此你该在天父之中爱灵魂，尽量采取灵魂，拉他们和你一起归向天父。你该对他们说，爱天父，是天父创造了一切，天父并不遥远。天父并非创造万物后便功成身退，万有来自天父，就存在于天父之中。哪里闻到真理的气息，天父就在哪里。天父在人心曲之中，而心却远远离开天父。叛逆的人回心转意吧，依附于创造你们的天父，和他一起，你们便能站住，获得安宁。为何你们要走上崎岖的道路？你们要上哪里去呢？你们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唯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饴，否则即变成苦涩。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好即来自天父，如放弃天父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为何你们始终奔逐于艰苦的途径？你们想在哪里找到气息之处，哪里也找不到。你们找寻吧，绝不在你们找寻的地方。你们在死亡的区域中找寻幸福的生命，幸福的生命并不在那里，那里连生命都没有，怎能有幸福的生命呢？他我们的生命却慧然下降，他负担了我们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销毁了死亡，用雷霆般的声音呼喊我们回到他身边，到他神秘的圣殿里。他本从此出发来到人间，最先降到童女的怀中，和人性和具有死亡性的人身结合，使物人不再永处于死亡之中。他如新郎一般走出洞房，又如壮士欣然奔向前程。他毫不趔趄地奔走着，用言语、行动、生活、死亡、入地、上天、 呼唤我们回返到他身边，他在我们眼前隐去，为了使我们退回到自己内心，能在本心找到他。他不愿和我们长期在一起，但并不抛开我们，他返回到他寸步不离的地方，因为世界是凭借他而造成的，他本在世界上，他又现身于这世界上，为了拯救罪人。我的灵魂得罪他，向他忏悔，他便治疗我的灵魂。人的子孙们，你们的心顾虑重重，到何时为止？生命降到我们中间，你们还不愿上升而生活吗？但上升到哪里呢？你们不是已高高在上吗？你们的口不是在侮辱上天吗？要上升，要上升到天父面前，你们现在下降，因为你们为了反抗天父而上升，才堕落下来的。我的灵魂啊，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使他们在涕涕之谷中痛哭，带领他们到天父跟前。如果你本着热爱的爱火而说话，那么你的话是天父圣神启发你的。